这种前奏就意识着暖文章马上要开始了。
对，之前我有跟他预告过，今天晚上暖文章有点长，希望你在冷笑话环节当中快点结束啊，没人来听哦。
我可以接受你前面那半句话，但是后面那个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再讲讲后来啊。韩美啊，这十字绣他也没落着，你知道吧？
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今天晚上我们共同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《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》。我那像初中的女儿，她同学都管她叫23号，她的班上总共有50个人，而每次考试，女儿都排名第23。久而久之，便有了这个雅号，他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等生。我们觉得这外号刺耳，女儿却欣然接受。老公发愁地说，一碰到公司活动或者老同学聚会，别人都对自己家的小超人赞不绝口，他却只能扮深沉。人家的孩子不仅成绩出类拔萃，而且特长特别多，唯有我们家的23号女生没有一样值得炫耀的地方。因此她一看到娱乐节目那些才艺非凡的孩子，就羡慕得两眼放光。后来看到一则9岁孩子上大学的报道，她很受伤地问女儿，孩子，你怎么就不是个神童呢？女儿说，因为我爸爸不是神父啊。老公无言以对，我不禁笑出声来。中秋节，我们的亲友们相聚，坐满了一个宽大的包厢，众人的话题也渐渐转向各家的儿女，趁着酒兴要孩子们说说将来要做什么。钢琴家、明星、政界要人，孩子们毫不怯场，连那个4岁半的女孩也会说将来要做电视节目主持人，赢得一阵的赞叹。15岁的女儿正为身边的小弟弟小妹妹包虾包蟹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大家忽然想起，只剩下她没说了。在众人的催促下，她认真地回答，长大了，我的第一志愿是当幼儿园老师，领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。众人礼貌地表示赞许，紧接着追问他的第二志愿是什么。他大大方方地说，我想做妈妈，穿着印着叮当猫的围裙，在厨房做晚餐，然后给我的孩子们讲故事，领着他在阳台上看星星。亲友们愕然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老公的神情极为尴尬。回家后，他叹着气说，你还真打算让女儿将来当个幼儿园老师？我们难道真的眼睁睁地看她当中等生？其实我们也动过很多脑筋，为提高她的学习成绩，请家教，报辅导班，买各种各样的资料。孩子也蛮懂事的，漫画书不看了，剪纸班退出了，周末的懒觉放弃了。像一只疲惫的小鸟，她从一个班赶到另一个班，卷子、练习册一沓一沓地做，但到底是个孩子，身体先扛不住了，得了重感冒，吊着点滴在病床上，他还坚持写作业，最后引发了肺炎。病好了，孩子的脸小了一圈，可期末考试的成绩仍然是让我们哭笑不得的23名。后来我们也曾经增加过营养、物质激励等等，几次三番折腾下来，女儿的小脸越来越苍白，而且一说要考试，她就开始厌食、失眠、冒虚汗，再接着考出了令我们瑠目结舌的第33名。我和老公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轰轰烈烈的拔苗助长活动，恢复了他正常作息时间，还给他画漫画的权利，允许他订阅儿童幽默之类的书报。家中安稳了很久，我们对女儿是心疼的，可面对她的成绩又有说不出的困惑。周末 一群同事结伴郊游，大家各自做了最拿手的菜，带着老公和孩子去野餐，一路上笑语盈盈，这家孩子唱歌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。女儿没有什么看家本领，只是开心的不停鼓掌。她不时跑到后面照看着那些食物，把倾斜的饭盒摆好，松了的瓶盖拧紧，流出的菜汁擦净，忙忙碌碌像个细心的小管家。野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两个小男孩，一个数理天才，一个英语高手，两人同时夹住盘子里的一块糯米饼，谁也不肯放手，更不愿平分。丰盛的美食源源不断地摆上来，他们看都不看，大人们又笑又叹，连劝带哄，可怎么都不管用。最后还是女儿用投硬币的方法轻松地打破这个僵局。回来的路上堵车，一些孩子焦躁起来，女儿的笑话一个接一个，全车人都被逗笑了。她手底下也没闲着，用装食品的彩色纸盒捡出许多小动物，引得这群孩子赞叹不已。等到下车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生肖剪纸，听到孩子们的连连道谢，老公禁不住露出了自豪的微笑。期中考试后，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，首先得知女儿的成绩仍是中等。不过她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想告诉你，她从教30年了，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。语文卷纸上有一道附加题，你最欣赏班里的哪位同学，请说出理由。除女儿之外，全班同学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。理由很多，热心助人，守信用，不爱生气，好相处等等，写的最多的是乐观幽默。班主任还说很多同学建议让他来担任班长呢。他感叹道，你这个女儿啊，虽说成绩普通，可是做人实在很优秀。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，你快要成为英雄了。正在织围巾的女儿歪着头想了想，认真地告诉我说，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。我问什么话？当英雄路过的时候，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。她轻轻地说，妈妈，我不想成为英雄，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。我猛地一震，默默打量着他。他安静地织着绒线，淡粉的线在竹针上缠缠绕绕，仿佛一寸一寸的光阴在他手上吐出星星点点的花蕾。我心上竟是嗖的一下暖了。那一刻我忽然被这个不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。这世间有多少人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，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中的平凡人。如果健康，如果快乐，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，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做一个普通的善良人呢？长大成人后，他一定会成为贤淑的妻子，温柔的母亲，甚至热心的同事，和善的邻居。何况他是班上50名之中的23名，我们还不庆幸，还不满足，还想要他更高人一等，更出人头地。那后面的27名半数以上的孩子呢？如果我是他们的父母，我要如何自处呢？在那些漫长的岁月，他都能安然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他又没学坏，我作为身教言教的父母，能教养孩子长大成人，并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，就可告慰先祖，还想为孩子祈求怎样更美好的未来呢？就算他将来能当上司法官，能考上建筑师， 若他心术不正，口是心非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谨以此文送给所有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家长们，当英雄路过的时候，总要有人坐在路边为他们鼓掌。而如果你的孩子就是那个心地善良愿意鼓掌的人，为什么不好呢？
我说你大方聪明，但只有我了解你比谁都任性。你所谓的勇敢常常只是冲动，却总会为一些事非常感动。
感谢你最了解，让我做真实的我，能变得自信更会快乐。我在不停思索，能为你做些什么，让每天都过得值得。
哦，皮皮鲁两盏路是心，哦，只属于两个人的姓名，
小小的甜蜜，
来去的回应，你爱我，我爱着你。哦，皮皮鲁两盏路是心，哦，只有你在身边才安心。
来自阿雅和曹玄彬带来的皮皮鲁和鲁西西，用这首歌呢来与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呼应，是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了那个纯真的自己。同时呢，如果你的孩子身上具有被那种很纯真很善良情商很高的一面，请你鼓励他，不要老是用你自己的标准哈去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很累。
嗯，